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10，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制定了一部纵跨15年的厦门发展战略，他的成功实践所带来的诸多启示对编制“十五五”规划有着重要意义。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青联14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28大的贺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韩正出席第13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和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文艺活动有关情况。
中国仓储指数连续8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俄美两国总统通话，讨论乌克兰等议题。
以下是详细内容。
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起草“十五五”规划建议，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全面落实党的20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上世纪80年代，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历时1年半，牵头组织制定了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部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30多年来，厦门接续奋斗，将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厦门发展战略成功实践所带来的诸多启示，对我们编制“十五五”规划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系列报道《厦门发展战略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前不久，一条直航南美洲的线路在厦门港开通，将福建至南美西岸的航运时间缩短约1/5。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今年前5个月，厦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超490万标箱。厦门港口管理局局长任国炎：
我们目前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184条，通达50个国家和地区的151个港口，成为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
厦门是我国最早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赴厦门履新，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这一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从原来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时任厦门市委副书记王金水：
厦门经济特区怎么建设、怎么发展自由港，可以说当时无章可循呢。怎么办呢？当年的习近平同志带着一帮人到处去取经啊，摸着石头过河。他思考再三，就是制定一个15年的发展战略。
时任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郑金木：
发展战略和年度计划、5年计划有什么不同？他说，发展战略涉及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是解决的整个方向的。习近平同志当时考虑的是非常超前。
1986年，习近平同志牵头成立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在动员部署会上，他指出，我们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有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事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而要把握住全局，找准战略定位是关键。时任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处长董群莲：
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我们办特区的有益条件是什么，要考虑清楚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发展目标、 怎么定，这些问题要基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要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来谋划。
当时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世界经济重心会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厦门历史上就是太平洋西岸很重要的港口，厦门的发展就要和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趋势契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和制定战略。1987年，他带课题组到新加坡考察自由港建设，学习经验，为厦门发展找定位、找坐标。时任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郑金木：
习近平同志啊，既放眼世界，又时刻注意从国情出发、从事情出发，他提出要落实中国和厦门的实际，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定位明晰了，内容如何制定呢？习近平同志提出先调研后决策，他多次带队请教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带领十几家单位的100多名工作人员，围绕厦门战略重点、产业结构等方面展开调研。时任厦门市委副书记李秀济：
他多次跑北京请专家学者，包括我们厦大的一些学者来研究这个东西，集思广益，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了这个发展战略。
时任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组成员，厦门大学教师刘连枝：
我们呢几乎是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坐着公交车，穿行在厦门的大街小巷，跑了企业、乡村，广泛地接触了乡镇、行业主管部门、专家学者，许许多多的普通居民，通过这么一些的方式，我们摸清了家底。
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习近平同志还安排有关方面在厦门日报发起了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征文活动，引发了全市大讨论。市民周定成提出的把厦门建设成为海洋旅游胜地等建议就在其中。时任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周定成：
问计于民嘛，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受益，人民的意志他都归纳在一起了，我是感觉到很高兴，我为这个厦门的发展也尽了一点点力量。
经过反复论证，历时一年半，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出炉。厦门发展战略共20余万字，分21个专题，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部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共厦门市委党校科研与决策咨询处处长王刚：
厦门发展战略突出了厦门的比较优势，不仅研究了工业、农业、外贸、生态等具体内容，还探索了自由港、对台、内外辐射等重点问题，从总体上设计了厦门发展路径，在一开始就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找准了方向，避免了走弯路，体现出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谋定而后动，30多年来，厦门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厦门发展战略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如今海风海浪依旧，厦门已旧貌换新颜。2024年，厦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8589亿元，是1985年的468倍，拥有了平板显示、机械装备、金融服务等10个超1000亿元规模产业集群，商贸物流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布局，逐步形成了涵盖经济特区、保税区、保税港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金砖创新基地等载体的多层次全方位综合性经济开放格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科学制定好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对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法宝和独特优势。实践证明，厦门发展战略 是中长期战略指引发展的成功典范，其中蕴含着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既注重宏观性、系统性，又具有操作性、针对性等一系列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对今天我们做好包括“十五五”规划在内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应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青联十四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八大的贺信中强调，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在党的旗帜下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总书记的贺信在广大青年和学生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己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说，五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共青团帮助指导下，各级青联和学联组织履职尽责，积极作为，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紧跟党走，拼搏进取，贡献青春力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各级青联和学联组织过去五年工作取得的成效，深情礼赞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作为与青春力量。全国青联秘书长、共青团中央统战部部长李迪：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贺信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
全国青联委员、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瓦恰乡夏布兹喀拉村党支部书记多莱提曼开米克：
这五年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祖国的边疆，无数青年怀着炽热的理想奔赴而来，他们用奋斗诠释着青春的价值，用担当书写着时代的篇章。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广大青年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实现梦想。全国青联委员、西北工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王震：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是指导新时代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潜心攻关科研难题，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关键领域持续深耕，努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高质量完成国家重大型号任务。
全国青联常委、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正龙：
作为来自香港的全国青联委员，我将为香港青年来内地就业、创业和人文交流搭建桥梁，团结广大香港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时刻与祖国同频共振，努力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建设者。
全国青联常委、力图律师事务所联席管理合伙人崔天立：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澳门青年应当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行情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在服务国家发展、服务澳门建设中彰显青年价值。
全国青联常委、上海柔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若斌：
作为台湾省级青年代表，我要把握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势，联系吸引更多有志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就业创业，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青联学联组织是党联系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的桥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联和学联组织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更好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党的旗帜下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陈云记：
我们不仅要做科技高峰的攀登者，更要做青年火种的播撒者，发挥青年团结引领青年的作用，凝聚引领更多青年投身人工智能这项年轻的事业，让中国青年的智慧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全国学联代表、西藏大学学生白吉拉姆：
我将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要求，团结带领同学们积极投身为国戍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国家需要的领域，把小我融入大我，把青春献给祖国，让青春在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中绽放芳华。
全国学联第28届主席、北京大学学生李文铎：
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面向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扎实开展团结凝聚、组织动员、联系服务等工作，切实当好桥梁纽带，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3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遭遇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解决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韩正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国愿同各国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史为鉴，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二是坚持团结协作，共同完善全球治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快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繁荣发展，深化相互依存、合作共赢，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及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推动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四是坚持同舟共济，共同迈向现代化，坚持守望相助，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切实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关切，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比利时前首相、欧洲理事会前主席范龙佩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和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文艺活动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根据中央安排，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将于9月3号晚在北京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应川：
晚会呢将坚持隆重而简朴、振奋且深沉的总基调，坚持以守正创新的舞台表达，全面突出纪念活动的主题。我们汇集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将全面担当主力，积极进行创作。我们将努力为广大观众呈现一场精湛的、有感染力的文艺演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王小珍介绍，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组建精锐团队，将以高标准精心筹备中央举行的系列纪念活动的报道工作。同时，总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扣抗战胜利80周年重大主题，精心策划了一批专题片、纪录片、影视作品和文艺节目等，
全平台多语种，着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全面反映中国人民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 为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人民抗战的故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一大批优秀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和节目将陆续和大家见面，网上网下同频共振，讲述抗战故事，弘扬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我们正在精心地推进创作一批主题作品，既有叙事宏大全景式的这种作品，又有微观视角从小故事切入的作品，还有以情动人讲述历史背景下个体命运的作品。应当说题材和类型十分丰富，我们将集中开展优秀作品的展播活动，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介绍，自7月7号开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展览面积1.22万平方米，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注重将1931至194514年的抗战历史贯通呈现，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凸显中国抗战的东方主战场地位，深挖细节，以物证实，多维度展示伟大抗战历史和伟大抗战精神。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播出《铁血洗风口，大刀斩敌寇》，采制总台记者萧元、马静宇，唐山台记者李昂。
这是一匹长80至100厘米、重量1.2到1.5公斤不等的大刀，刀柄处有的缠着麻绳，有的缠着粗布。这些制式各异的武器曾经在同一个地方保卫家国。洗风口，
喜峰口至潘家口段长城曾由抗倭名将戚继光负责修筑。1933年3月，这段最坚固最壮观的长城遭遇侵略者的炮火。3日，中国共产党再次宣言，重申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战斗协定，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
3月10日，那么赵登禹将军呢就新选了500大刀队。这次战斗啊，我们砍死砍伤日本人呢是700多人，但是我们500大刀队仅有23人生还。
500人大刀队奇袭日军营地，重创日军，夺回喜峰口。捷报传来，举国欢腾，大刀队的故事以歌曲的形式被后人传唱至今。70岁的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这句话唱出了我们当时的背景。我们打仗的时候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张国华组织了300多人参加迁西县三北防护林工程，在荒山上种起了板栗。新世纪伊始，他创建了板栗专业合作社，如今已经拥有数万亩板栗基地，带动了3万多村民致富。
合作社成立以后，我紧接着就逃出到喜峰口，看着一直在保护与开发上了。
喜峰口抗战遗址保护工程得到了来自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我们已经投资近2亿，在2020年呢，我们又被确定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我们正在建设一座喜峰口长城保护利用展示馆，计划年底投入使用。
1800平方米的展厅，493件文物，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着从长城烽火到冀东抗战的壮烈史诗。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一线海关官员围绕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主题，分享各自的实践故事，生动展现了近年来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市场监管总局等九部门日前公布关于推进高效办成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加大培育帮扶力度的指导意见，优化各转企办理流程，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做大做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8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商务部昨天介绍，上半年全国以旧换新方式销售电动自行车月均环比增长113.5%。截至6月30号，全国电动自行车收旧换新各846.5万辆，是去年的6倍多。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昨天对辽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到6号，辽宁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等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四川、云南等部分地区降雨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较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乌克兰问题、中东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俄方强调，所有争议、分歧和冲突应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3号晚称，以军自当天凌晨以来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共导致9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42名领取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下午以218票赞成、21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该法案因造成联邦援助削减、长期债务增加和为富人及大企业减税等而备受争议。白宫说，特朗普定于4号美国独立日当天签署该法案，使其生效。
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3号公布，美国5月国际贸易逆差为715亿美元，高于4月份经修订的603亿美元。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号说，欧盟在关税问题上准备好与美国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但如果谈判失败，将坚决采取反制措施，以保护欧洲经济。
美国芝加哥警方3号说，芝加哥一家餐馆外2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死亡、14人受伤。
欧洲航空公司协会3号表示，受法国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影响，7月3号到4号，超1500个航班被取消，近30万名旅客受到影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潘荣，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